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7月20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今天的新闻提要，对于司法部长蔡新思回避涉俄调查，川普总统话表示失望。白宫话 G20 晚宴期间同普京的交谈不够一个钟头。美国国会重量级参议员麦凯恩被诊断患上脑癌，因为参与去年香港大学学生会围堵校委会抗争，被指控刑事恐吓以及在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交替控罪的港大学生会前会长冯敬恩星期四被裁定刑事恐吓罪名不成立，不过在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就罪名成立。
现在有很多案件其实都是很值得大家去关心，例如可能是新界东北的判刑的覆核，或者是那个叫做旺角清场案，以及可能是郁敏上诉即是郑杯案。
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加下半部分还有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又请听头版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对纽约时报说，如果一名负责调查俄罗斯是否影响去年美国总统选举，以及是否有可能同他的竞选团队相互串联的特别检察官将会调查扩大到川普家族和俄罗斯无关的财务，这些将会跨越他所能接受的界线。在星期三晚公布的采访文字稿之中，记者问那条界线是否代表红线，川普回答说他想是的。他又说他并没有来自俄罗斯的收入，他和俄罗斯没有做生意。在这次涉及广泛的采访当中，川普还对司法部长蔡新思回避涉俄调查的决定表示失望。他说如果蔡新思在他被提名司法部长之前就有这个意思，川普就会提名其他的人选。川普又说蔡新思根本不应该回避，如果他打算回避就应该在接受部长提名之前告诉他知。蔡新思回避涉俄调查之后，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任命另一位前 FBI 局长穆勒担任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俄罗斯是否影响美国去年大选的相关问题。国会参众两院的委员会亦都是分别进行自己的调查。白宫拒绝公布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月较早时二十国峰会集团的晚宴上面的谈话的细节。
They had a brief conversation, and I'm not going to get into the specifics of the conversation, but again, this was a social dinner.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在记者追问之下表示，他说这是一次短暂的交谈，社交性的晚宴，那一晚活动的性质仅是这样的。川普和普京的这次接触是一日之前在美国曝光的。桑德斯谈到相关媒体报道的时候又说，当时有二十多位各国的领导人和翻译坐在附近，在大宴会厅众人瞩目之下参加正式晚宴，将两位总统的讲话讲成是私下的会谈是有点可笑。但是很多前外交官、政治评论员和民主党议员星期三在谈到川普和普京这次长时间的交谈的时候都表示这些并不正常。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直夫说，他听说这次的会谈很吃惊，心感不安。直夫众议员在推特上面说，他猜想这些就是川普所说的透明。而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麦克福尔就说，总统应该通过推特或者他的新闻秘书赶在普京之前立即公布他们一对一谈话的内容。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梅奥医院星期三说，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被诊断出患有脑癌。80岁的麦凯恩参议员上个星期做手术，摘除了左眼上方的一个5厘米大小的血栓之后，发现了恶性肿瘤。梅奥医院又说， 随后的组织病理学分析发现了与血沙有关的恶性胶质瘤。麦可恩办公室发表声明说，麦可恩参议员的医生表示他术后恢复极好，整体健康状况不错，和梅奥医疗小组协商之后将会决定他何时能够重返参议院。麦可恩是越战英雄，担任联邦参议员已经有30多年，他的家人他说只是考虑是否要给他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通常会包括化疗和放射性的治疗。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暂时终止美国接收难民，直到一家巡回上诉法院对此事作出裁定为止。在星期三作出的裁定当中，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川普政府提出的禁止难民入境的要求。难民禁令是总统行政令的一部分，这项行政令还禁止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人进入美国。但是川普政府的胜利被认为是部分和暂时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维持了上个星期夏威夷州联邦地区法院作出的将实质性的家庭关系范围扩大到包括祖父母在内的裁决，来自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以及也门的旅行者，如果他们能够出示和美国有实质性的关系，就可以被允许进入美国。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同川普总统会面之后，重振对整改美国医保体系的信心。川普对他们说，除非奥巴马医保的法案被推翻，否则他们就应该取消8月份的休会。川普星期三在白宫午餐会上面对共和党参议员说，推出医保新方案之前，他们不应该离开华盛顿。在两日之前，共和党医保法案的第二个草案因为财政保守派和温和派间的分歧被搁置。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科尼返回国会之后表示分歧正是缩小，他们就推翻并且替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海军将会首次在距离本土非常遥远的陌生海域波罗的海与俄罗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我们会报道香港的英文南华早报爆料有关栗战书家人的文章被删除并且道歉。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前会长因为被控扰乱秩序罪名成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因为参与去年香港大学学生会围堵校委会的抗争，被控刑事恐吓以及在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交替控罪的港大学生会前会长冯敬恩，星期四被法庭裁定刑事恐吓罪名不成立。不过在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就罪名成立，裁判官押后2个月，去到今年的9月21日才判刑，并且批准冯敬恩继续担保，但表明判监禁的可能性相当高。冯敬恩在判刑之前发表文章说，相信自己会是首名因为争取港大院校自主以及学术自由而留低案底的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大学学生会去年1月26日发动围堵校委会，要求和校委会主席李国章对话，改革校委会，期间发生多次冲击。时任学生会会长冯敬恩被指当日涉嫌恐吓李国章，去年7月被警方重案组拘捕，控以刑事恐吓及在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交替控罪、刑事毁坏和强行进入4项控罪。裁判官星期四裁定22岁的冯敬恩当时以第三身讲出不要让他走，不要让李国章走，怼冧他，怼冧他，意思是杀死他而不是你，因此未能够确定冯敬恩这样讲是为了令到李国章受惊，刑事恐吓罪名不成立。不过裁判官认为 冯敬恩咁样讲，必然系有意激使他人破坏社会安宁，超越宪法给予佢嘅权利，因此裁定交替控罪，在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罪名成立。而冯敬恩早前已经承认刑事毁坏和强行进入两项控罪。有参与去年1月26号围堵港大校委会抗争的时任学生会外务副会长李峰奇被票控阻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罪。裁判官接纳武造进行列队认人的现场保安在法庭上认人，而且信納李峰奇正是當時壓住擔架床和大叫紀文鳳炸死的男子，而此舉是令到很多人湧上前，救護員未能再使用擔架床，因此裁定李峰奇罪成。裁判官宣判兩名被告罪名成立，中午一度撤銷他們的保釋，還押到下午兩點半再開庭聽取辯方律師求情。辯方資深大律師李柱明求情的時候表示，兩名被告都沒有定罪記錄，所犯的控罪不算嚴重，沒有涉及人命損傷，而且需要考慮社會大氣候來到去決定是不是需要判處阻嚇性刑罰。李柱明表示，現今香港社會大氣候是和諧社會，彌補撕裂，兩人重犯的機會少，而且他們犯案不是為自己利益，認為法庭無需判處阻嚇性刑罰。李柱明在庭上讀出三封分別由馮敬恩母親、商台首席智囊陳志雲和上星期五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羅冠聰撰寫的求情信。冯敬恩母亲在信中表示，冯敬恩自细有两次大病，小学的时候患上血癌，需要接受化疗，至到中学四年级又发现有脑肿瘤，幸而得以康复。冯敬恩母亲又形容儿子乐于助人，啱啱升读大学的时候曾经替不少人免费补习。冯敬恩对母亲表示，钱不重要。李柱明感叹，香港有几多人可以讲钱不重要。读到信中提及冯敬恩热爱香港大学，拼死要守护他所爱的港大，李柱明一度哽咽。陈志云在求情信中形容冯敬恩为人真诚，丝毫不做作，成长过程虽然艰辛，但是没有放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罗冠聪在求情信形容冯敬恩有抱负和理想，热心投入学生事务，希望为公民社会带来良性的改变，以自身的力量进行改革。罗冠聪并表示，希望社会对挺身而出的年轻人多些体谅和宽容。裁判官听取求情之后，押后两个月至到9月21号判刑，以等候医疗等报告，并且批准冯敬恩和李峰奇继续保释。但是裁判官表明，他们所犯的罪行严重，判监禁的可能性相当高。冯敬恩完成保释手续离开法庭的时候，被大批传媒追访。冯敬恩表示感谢关心，但是不会再对案件发表相关评论，呼吁各界继续关注其他抗争者的案件。
现在有很多案件其实都是很值得大家去关心，例如可能是新界东北的判刑的复核，或者是那个叫做旺角清場案，以及可能是鬱敏上訴鄭佩案，或者之後還有很多很多的案件是值得大家關注。
馮敬恩星期四凌晨在案件宣判之前，在社交網站發表文章表示，相信自己會是首名因爭取港大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要留下案底的港大學生會會長。 咁样对佢希望成为文化中学老师，无疑系将佢嘅梦想打碎。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在中国以及亚洲地区有影响力的英文南华早报罕见地刊出暗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大内管家栗战书家人敛财的文章，一日之后又罕见地删除这篇文章，并且郑重发布道歉声明，显示出中共十九大之前党内高层的权力博弈非常激烈。有专家认为此举是中共党内反对势力对习近平和王岐山铲除最年轻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一个反制。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说，在星期四的凌晨，英文南华早报的编辑高层撤回了一篇有关习近平心腹栗战书家人敛财的报道，并且罕见地发表澄清声明，说这篇文章并不符合南华早报的出版标准，并且说因为当中包含了多个未经验证的暗示。这篇声明就此令人遗憾的错误向读者表示道歉。这份的声明在香港时间的7月20号凌晨3点58分发布。有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昨天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认为可能不会长久，今天就被删除之后还要道歉。这个情况就说明出中共高层对该部下达了严厉的指令。在7月19号，英文南华早报发表了题目叫做《这名半岛控股公司的新加坡投资人是怎么连到习近平的心腹的》，并且在7月18号上网。有趣的就是措辞似乎严肃的澄清声明将这个包含了习近平名字的长长的标题以大号字又重复一遍，好像在提醒读者这篇文章虽然已经撤回，但内容可能涉及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大内管家。这篇文章揭示现年32岁讲浙江口音的新加坡投资者蔡华波6月底在增持香港上海大酒店集团股份的时候，被香港的传媒发现他递交给监管机构文件当中的住址和另一名叫做栗潜心的女士的住址相同。文章说在香港传媒对此进行追踪之后，蔡华波在7月11号辞去了泰和控股公司董事会主席和行政总裁的职务，并且在3日之后和栗潜心双双乘搭早上7点钟的飞机离开香港到北京。报道说之后再未见他们两个出现在香港。香港的传媒苹果日报7月19号的报道说，蔡华波和栗潜心两个人关系密切，在2016年4月共同成立了一间蔡和律会员公司。苹果日报的报道又说，蔡华波和栗潜心同样报住在香港的赤柱滩道6号，这个地址前身是新华社接待政要以及上宾之地的黎岸阁。这份声明所指的文章包括了很多未经验证的暗示，应该是指上述内容令人联想到蔡华波和栗潜心可能是夫妻关系。报道说在中国姓栗是非常罕见，这个姓并非在百家姓内，排名是第249，全国只有30万人有这个姓。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大内管家、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被认为在十九大晋升政治局常委热门人选之一的栗战书的女儿，就是叫做栗潜心。这篇文章说蔡华波在香港和英国拥有巨额资产，包括价值超过100万英镑的一匹赛马，在香港赤柱半岛一处1500万美元的豪宅，中环中心顶楼价值5亿港币的办公室，一间上市公司，而增持香港上海大酒店集团股份所斥资的15亿港元，不过是他又一笔存放闲钱的重要资产。这篇文章说这种增持通常是太子党或者有非凡关系的中国大陆人在香港开始经商的必经之途。虽然不能够证实蔡华波是太子党，但他可以将一间普通的医疗设备公司变成管理不良资产、开采钨矿、商品和证券交易的大公司，并且经营位于伦敦的两个地产项目。而且他的泰和控股公司高管当中包括了前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财产管理处处长、太平人寿副总经理、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职员等等。这篇文章就问了，一个普通新加坡私人企业家怎么有可能会召集起这个管理层。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南华早报刊登律战书家族巨额敛财的报道，可以说是为北戴河会议投下了一个重磅炸弹。北戴河会议是中共高层下季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召开的年度非正式高层秘密会议，讨论一些党内的重大问题。在中共党代会召开的年份，北戴河会议被认为是党代会在秋季召开之前酝酿下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人选的最重要场合。在不够一个星期之前，中共反腐机构突然宣布中共政治局最年轻的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因为被指严重违反党纪被免职接受调查。这个情况令人联想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夕，当时亦是政治局委员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为他的太太谷开来涉入了英国商人海伍德被杀案而被双规，之后就锒铛入狱。著有晚年周恩来这本书的高文谦说，南华早报的这篇爆料报道可以说是戏中有戏，同日前孙政才落马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他说将孙政才落马是习王两人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联手反制党内反对势力的一大动作，而南华早报的爆料就是党内反对势力对这种反制的反制。孙政才是胡温时代确定的中共第六代接班人，王岐山为了乞求习近平的保护竭力讨好以求自保，以致帮习近平反台推翻胡温时代确定的中共第六代接班人，为习近平的二十大后继续掌权铺平道路。高文谦又说习王这样做令到中共党内其他的势力心寒，并且认为既然你不仁就不要怪我不义，一起就反台混战一场。他认为这个突显出中共高层在十九大前夕权斗的白热化。高文谦又说南华早报刊登这篇报道之后又删除并且公开道歉，显示出这件事高度敏感，牵动了中共最高层的神经。之前有传言说拥有南华早报 100% 股权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准许这篇文章刊出是在中共十九大之前的权力博弈当中选边站，但高文谦就认为不是这么可能。他说马云是一个聪明人，不会轻易去赌这一盘形势仲未明朗的棋局将自己踏入去。更大的可能性是马云虽然是南华早报的老板，但并没有直接过问到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他又形容这个是眼大留神疏于监督，或者被反习近平的势力夹制被动卷入。南华早报虽然为此道歉，但泼出的水已经收不回，为习近平惹了大麻烦。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海军将会首次在距离本土非常遥远的陌生海域波罗的海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有分析认为两国军演对抗西方国家的政治意义大过军事，但亦突显出双方军事合作的性质逐渐改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队的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说中国海军的三艘军舰7月21号将抵达波罗的海的波罗的斯克市。俄罗斯海军当日将为中国海军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从7月24号至28号两国海军将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双方大约有10艘军舰和一些战机、舰载直升机等参加。位于加里宁格勒地区的波罗的斯克市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基地。波罗的海舰队新闻发言人马尔托夫说，这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次访问波罗的海舰队基地。 俄罗斯海军将派出最新的博伊基号近海轻型护卫舰迎接同伴随中国海军的到来。他说在中国海军访问期间，两国水兵还将举行体育比赛活动。马尔托夫说两国海军将举行反舰、反潜和防空方面的演练。在这个之后，中国海军编队还将访问圣彼得堡。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日益担心俄罗斯的侵略威胁。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媒体人士说，俄罗斯坦克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占领这些国家的首都。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虽然北约总体军事实力超过俄罗斯西部军区战力，但是波罗的海地区北约军事力量根本不是俄罗斯的对手。北约今年已经完成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的增援部队。最近两三年来，俄罗斯与北约亦越来越频繁地举行各种针对对方的军演活动。在这个气氛下，波罗的海因此作为俄罗斯与北约对抗的前线。中国军舰远道而来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引起各方关注。波兰同立陶宛国防部长表示，中国与俄罗斯的举动正威胁整个自由世界。但是有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中海军现在在北约家门口演练，两国会将北约从波罗的海赶走。官方的俄新社引述学者杰列霍夫的话表示，俄中这一次在波罗的海军演是对西方对这两个国家施压所做出的回应和反弹。他说这个是中国海军头一次在如此远离本土的地区举行军事演习，显示在俄罗斯与欧洲与美国的对抗中，在关键时刻获得来自中国的支持。因此俄中波罗的海军演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讲都非常重要。他还表示，俄中两国还想借此展示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关系，不像好像西方希望这样隔离疏远。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这次军演的象征意义更大，军演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超过军事。他说两国军队现在越来越多的举行各种军演和军事比赛等活动，但是双方军队之间的合作正在缓慢地发生质的变化。穆拉霍夫斯基说，北约国家将会关注这次军演，中国更加将会收集分析各方，特别是美国对这次军演的各种反应。他说从军事角度来讲，中国海军能够学到很多经验，因为波罗的海从地理、气候等各方面来讲都对中国海军非常陌生。穆拉霍夫斯基说，穆拉霍夫斯基说，可以说这是历史上首次中国展示他准备和俄罗斯扩大军事领域合作，其中包括将双方合作领域扩大到中国过去从未涉足、不是长期存在的海域。穆拉霍夫斯基说，不断的联合海军军演使中国获得不少冷战时代苏联海军开发的攻击美国航母编队的手段技术。中国亦曾经在2015年与俄罗斯黑海舰队在地中海举行过联合军演，两国还将计划在更北部北方舰队所在的巴伦支海举行军演。今年秋季，两国海军还将在邻近日本和俄罗斯的鄂霍次克海以及日本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俄中海军去年亦曾经在南中国海举行过联合军演，但是演习地点远离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俄罗斯军方并未宣布双方这次在波罗的海举行军演的具体地点，但是亦有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认为，不应该过分夸大俄中海军军演意义，因为两国海军正在轮流在双方各个舰队管辖海域内举行军演。同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和黑海舰队相比，波罗的海舰队的规模最小。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苏联军方曾经拥有派遣大规模空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登陆，夺取控制波罗的海到北海重要水上通道的计划，但是今日已经没有这个战略。他说，穆拉霍夫斯基说，波罗的海没有到大西洋的自由通道，所以在今日的俄罗斯军事战略上，波罗的海并不放在主要位置。波罗的海沿岸除了俄罗斯之外都是西方国家，而且多数都是北约成员，保持中立的瑞典和芬兰和北约保持良好关系。 丹麦、挪威和瑞典握守住从波罗的海进入北海和大西洋的主要水上通道。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紧急跟踪经过英吉利海峡驶向波罗的海的中国海军编队，三艘荷兰军舰亦将观察这一次俄中波罗的海军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银行停止和中国海航的生意交往。香港大学前学生会的政府会长围堵校委会被定罪。香港书展去政治化，但唯独有关刘晓波的书籍热卖。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几家有影响力的媒体星期四报道，美国银行业巨头之一的美国银行近期决定不再同近年业务迅猛发展在海外大举收购企业同资产的中国海航集团进行生意的往来。纽约时报和彭博社都表示，美国银行亚太区主管上月底发出的内部电邮表示，海航股东和企业架构不透明，业务模式复杂，加上近期中国监管机构对海航的关注度提升，以及海航的政治关系等的忧虑，因此并不希望冒风险决定不再参与涉及海航的交易。报道中援引消息人士表示，美国银行原本同海航为未来潜在交易商讨融资的计划。彭博社的报道中说，此前包括美国花旗集团和摩根史丹利在内的一些金融巨头，亦都由于海航集团的信贷来源以及股东架构不透明等的原因，已经避免同海航做生意，不过仍然同海航的一些附属公司有交易。纽约时报和彭博的报道都提到，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近期对中国高层政商勾结的爆料，尤其是公开指控海航背后受到中国最强大家族之一和最高反贪腐官员亲属的控制。海航否认郭文贵的指控。香港一家法院裁定香港大学前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去年初港大校委会开会期间号召学生包围亲中的校委会主席李国章，要求回应罢课学生的诉求过程当中刑事恐吓罪不成立，但是交替控罪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罪成立。同案次被告前学生会外务副会长李峰奇被裁定阻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罪成立。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9月21日判刑期间索取两人的背景报告以及社会服务令的报告。法官批准两人分别以10,000元以及500元保释，并且说即使社会服务令报告建议接受社会服务令，仍有可能判处包括即时监禁等的其他的惩罚。冯敬恩早前已经承认刑事损坏以及企图强行进入罪。港大学生2016年1月20日起开始自发罢课，提出4项诉求，包括取消特首任必然校监、校内校务委员会应占校委会一半或者以上、由特首委任的校务委员以及主席改由校委会等委任。2017年香港书展在7月19日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旅游文化。虽然今年书展上面的政治书籍比以往明显减少，不过由于恰逢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中国囚禁中病逝，以及中国民间习俗的头七有关刘晓波的相关书籍受到欢迎。据明报等星期四的报道，除了田园书屋、港大出版社等少数展商之外，连锁书店并没有推出有关刘晓波的书籍。田园书屋准备了刘晓波转同零八宪章各100本，卖完不再加推。书展第一日好多人购买。明报表示，以往书展都有政治书籍讽刺政府，今年就并没有看到。以出版政论书为主，好多年都有参展的出版社上书局今年缺席书展。菲律宾警方捉捕了40多名中国人和马来西亚人，他们涉嫌在马尼拉一家赌场绑架了一名新加坡妇女。这名女性星期一被劫持，并且被带往马尼拉一处公寓大楼，受到这伙人的殴打。 绑匪提出支付$180,000的赎金的释放条件，有关当局说这名女性第二日获得救。美国总统川普提名雷神公司的游说人员马克·埃斯帕出任陆军部长，陆军部长是美国陆军最高文职官员。埃斯帕将会是川普提名的第三位陆军部长，他亦将会是最新一位进入五角大楼的具有大型国防承包商背景的人。川普提名的前两位陆军部长的人选都放弃了提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中国的维权律师再受当局整肃，我们亦会报道中国的万达老总陷入了困境。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究竟习近平是不是想寻求第三个任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共产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亦即是十九大，在今年的10月或者11月召开。有分析人士说，在十九大召开前的日子里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采取的各种行动，包括扫除政敌、布局亲信、没有宣布隔代接班人，到通过舆论宣传造势等等，都显示出他有可能会谋求第三个任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7月15日报道，中共政治局委员孙政才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留下的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遗缺，由原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的孙志刚接任。官方虽然称孙政才为同志，但是没有表明对他另有任用，他亦都没有出席交接会。一度被视为中共第六代接班人的孙政才如此被免职，令外界惊呼中共政坛出现大地震。美国丹佛大学中美关系中心主任赵瑞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孙政才这个时候被免职，应该是习近平为十九大布局扫清障碍。赵瑞生说，孙政才作为前朝所放下的接班人的人选之一，显然对于习近平人事布局是一个障碍。在十九大之前，为了将他的人事布局安排好，孙政才这样的前朝人事就要让路。孙政才被认为是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和前总理温家宝的人，亦都有人说他是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人。2012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落马后，孙政才接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在重庆主政期间，应该并没有完全按照习近平的旨意办事。今年2月中纪委在视察重庆后发出文件，指出重庆市委未能够肃清薄熙来和王立军遗毒。赵瑞生说，现在值得关注的是团派指定的另一位接班人胡春华的去向。孙政才和胡春华都在2012年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是中共25人决策小组中最年轻的两位。外界推测十九大时，这两个人应该都能够会进入7人常委的最高核心小组名单，最终于2022年接任习近平和李克强。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孙政才被免职应该是习近平直接授意，习近平希望通过孙政才的事件警告党内不合作的声音。曾瑞生说，习近平将孙政才拿下来是放出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党内的同志，你们好好和习近平合作，十九大的事情都安排好，大家都好，如果不是的话，今天的孙政才明天还有没有第二些人呢？至于孙政才目前的状况，官方到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讲法。路透社的报道说，孙政才涉严重违纪，违反了政治纪律以及犯了政治错误。最新的报道说，孙政才的书记和司机亦都被带走调查。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来，为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将来自浙江、福建、上海和清华大学的旧部 安排到了经济、宣传、人事、安全等部门的重要位置上。这些人被视为习近平的嫡系团队，被外界称为枝江新军。接任孙政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陈敏仪就是枝江新军中的一员。丹佛大学的赵瑞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次人事布局使陈敏仪接替孙政才主政重庆，显然是习近平在十九大前人事安排的重要一步。因为陈敏仪很明显是习近平的人，对习近平非常忠心。进入重庆后，他就完全取代了孙政才的位置，他就可以进入十九大政治局，进入权力核心，所以习近平的政治安排中就完成了一步。陈敏仪上任之初就展示了对习近平的忠诚，他七月十五号在重庆市领导干部会议上表示，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要求，时时事事处处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清除薄熙来和王立军案件的恶劣影响。枝江新军源自浙江日报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在头版推出的特色专栏《枝江新语》，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时时在这个专栏上发表文章，展述政见。当时在习近平手下工作的一批浙江干部，如王坤明、夏宝龙、李强、巴音朝鲁、陈敏仪、蔡奇、钟少军、舒国增、刘阳生、应用、陈德荣等，均是枝江新语的第一批支持者。后来随着习近平主政中央，他们中国很多人受到了提拔重用，被媒体称为枝江新军。枝江新军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今年五月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还不是中央候补委员的蔡奇出任按惯例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北京市委书记，被形容为直升机式的晋升。他亦都是习近平早年于福建浙江任职时的旧识。除了为十九大布局外，习近平到目前为止还未有按照邓小平去世以来中共传统指定隔代接班人。外界认为这个显示习近平可能会继续寻求第三个任期。按照传统，十五大指定的接班人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十七大指定的接班人是习近平和李克强。英国伦敦大学的曾瑞生说，如果在十九大前夕还未有听说哪个将会被指定为隔代接班人，这个只能够表示习近平可能在二十大，即2022年后自己继续掌权。曾瑞生说，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没有听到第六代领导人是哪个，没有听到是因为没有公开，没有公开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就人选达成共识，也都有可能是习近平根本就不想指定第六代领导人。他说，一旦十九大的人事布局按照习近平的意愿完成，二十大时习近平是否留任应该就完全由他自己讲了算。官方宣布孙政才被免职后两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署名文章，巡视是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安排，彰显中共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监督优势。文章特别强调，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共所取得的成就就是通过习近平坚持强有力的领导才达到的。曾瑞生认为，这个等于是王岐山为习近平寻求第三任期背书。曾瑞生说，王岐山一直以来都是低调行事，他在这做不是在这说，但是在孙政才被免职后就有王岐山的长文章，特别明显的强调习近平的贡献。文章没有提到胡锦涛和江泽民，实际上是说习近平对中国的贡献比他的两位前任都大。曾瑞生说，他想应该是为习近平背书。美国丹佛大学的赵瑞生说，除了没有宣布接班人外，亦都有其他的迹象显示习近平是想继续第三任期。赵瑞生说，习近平现在正处于要做事情的高峰期，你看到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的政论片，这个政治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直接跨越到习近平，因此他要做的事情是和毛泽东与邓小平是完全一样的，显然十年是不够。所以习近平现在所做的事情都表明，只要他做得到，他一定会继续。赵瑞生提到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7月17号播出的大型十集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电视片的第一集《时代之问》直接强调了习近平与邓小平的传承关系。 習近平上任之初就沿著鄧小平腳步進行南巡 2.0， 講出新開拓。已經播出的專題片的第一集和第二集的主要內容，都是在回顧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政府所做的各項深化改革的舉措和成就。專題片並未提及習近平之前的兩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和胡錦濤。趙瑞生說，除此之外，在中共的其他宣傳中，包括習近平思想的提出，都有意將習近平塑造成為一個開創大時代的領導人，是繼毛鄧之後，甚至比毛鄧還要重要的領導人。所以僅僅十年是不夠的。有最新的消息說，習近平思想現在已經演變成習近平主義。中國網絡7月17日流傳的照片顯示，中國國家行政學院內部講課將習近平的理論體系描述為習近平主義。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亞洲首富王健林近日突然陷入財政困境，他領導的公司大連萬達集團正面臨著中國當局的一系列監管調查和行動。下面美國之音的一篇報導。
中国政府最新的行动是要求银行停止向万达的海外投资放贷。万达拥有很多海外资产，包括一个荷里活制片公司和美国最大的电影院连锁 AMC。六月初，万达的金融业务受到监管机构的审查，随后万达将旗下的一部分项目以93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天津房地产开发商融创中国。王健林被认为是与中共关系紧密，政府拿王健林开刀，使中国商界为之震动。知情人士表示，很多人猜测政府是不是向所有私营企业释放政治信号。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克里斯托弗·鲍尔丁表示，王健林在中国政界有很多朋友，事情发展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令人意外。中国商界正在讨论究竟是万达撞到政策上的窗口，还是王健林失去政界的支持。康奈尔大学房地产与酒店管理学院副教授刘鹏说，
I don't think this is particularly targeting on Mr. Wang, the chairman.
刘鹏表示，他不认为政府是针对王健林先生或者万达集团。实际上，这些行动与政府控制金融风险的政策是一致。万达最近的交易包括一月份以9亿3000万美元收购北欧院线集团，还有以11亿美元收购美国第四大院线卡默克影院。但是今年年初，王健林罕见的遇挫，不得不放弃用10亿美元收购荷里活迪克克拉克制作公司的计划。表面睇嚟，中国政府要求公司降低金融风险，不要继续给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压力。但是万达是中国最著名的公司之一，而且适逢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此时对万达开刀释放出的信号具有更深层的意义。鲍尔丁副教授说，港政府是释放信号并不为过，他们是用万达作为一个例子，告诉其他公司知不要这样做，而且这个亦意味着背后有政治斗争。跨国大公司有时被看作是有巨大权力的实体，影响很多国家的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在通过一带一路项目扩大影响力之际，或者不能够容许其他权力实体的存在。英国机构经济学人智库的专家苏月指出，政府还在调查福星集团和安邦集团，这两家公司亦大量收购海外资产。苏月说，政府还担心这些公司试图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同时将债务留在国内，这样会使中国国内经济状况恶化。中国政府曾经鼓励公司收购海外品牌和资产，但是随着政府态度的改变，包括万达集团在内的很多中国公司被迫修改投资计划。今年年初，中国的外汇储备下降，北京加强打击资本外逃，这种剧变使一些公司不得不削减长远的国际市场增长计划。鲍尔丁说，
Another thing that needs to be pointed out is that it was only, you know, 12 to 24 months ago that Chinese regulators were.
鲍尔丁说，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就在一至两年前，中国政府还鼓励企业到海外收购，所以这个不是无端发生，即使万达可能触到底线，但是他们所做不过是政府的鼓励。鲍尔丁表示，政府决定给万达断贷，可能对中国的工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鲍尔丁说，因此如果这些公司被断贷，可能受 受到影响的不单止是海外的拼购能力，其他很多方面亦是一样。刘鹏表示，政府将对一带一路项目加以区分，并允许那些想在境外投资的中国公司通过一带一路投资。刘鹏说，一带一路项目是政府的战略，他认为这个是不同，企业将在自己的商业计划、增长战略与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全球合作发展的战略上找到匹配之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国709大拘捕案发生两年之后，当局全国范围内继续打压维权律师，尤其是代表709被捕律师和人员案件的律师。代理709案当中唯一至今毫无任何消息的黄全章律师的辩护人余文生，在今年律师年检审核期届满超过一个月后，仍然被扣发律师证，在星期二向北京市检察院刑事控告北京市司法局局长等官员利用联审换证滥用职权打压律师。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律师权益关注网等消息，北京市及石景山区司法当局以余文生律师近期提出罢免解决雾霾没成效的北京市长和高压管控律师的司法局局长，以及在709两周年期间探视709案件黄宇律师后高调发声等理由，扣留余文生的律师证。另外，余文生所在的北京道行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梁小军亦都因被指未尽到管理职责被扣发律师证。同时，司法局在扣发律师证的情况下施压道行律师事务所解聘余文生，同时设置障碍不许其他律师事务所接受。据悉，司法局已经约谈多个律师事务所，要求不得接收余文生律师。为709被捉捕的北京律师黄全章几十次赴天津市公安局和看守所奔波交涉的余文生律师，7月18日发函控告北京市司法局局长苗林等九位司法局官员。余文生表示，他被拖延直至到6月30日才在网上通过联审并交纳了联审费，但司法局却以换发新律师执业证为名，7月1日收缴了他的律师执业证。在他所在的道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7月11日换发新律师执业证后，司法局仍然扣留他的律师证，属于滥用职权非法剥夺律师执业权。余文生星期三下午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星期三中午当局发还了他的律师证，但实际上是给了他的是一个废证，因为当局将执业机构一栏贴上白纸条覆盖并加盖公章，同时在备注上写明他已经被道行律师事务所解聘，做法令人不齿。余文生表示，当局主要是针对他坚持为709黄全章案辩护，坚决不屈服，而从整体上亦都是打压709辩护人和人权律师行动的一部分。
完全是针对我打压，就是因为我这个不屈服，很多地方其实我也做出让步，他也是这么打压。
余文生继续说，完全是针对他打压，因为他这个不屈服，很多的地方其实余文生说有些做出了让步，他们还是这样打压他，因为今年的联审这个制度实际上全国范围内对人权律师进行打压，主要被打压的都是709辩护人和一些主要的人权律师，实际上这个应该是709的延续，或者是又一次变相的709，实际上在律师界里头一个小文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今天在华盛顿的国家建筑博物馆参加了一个建筑会议。 Michael 和李华这两个在纽约读大学的大学生，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非但交流得非常好，而且还讲得很投契。今日请大家注意他们对话里面用的两个常用英语，这个就是 kickback 和 one track mind。
期中试终于考完了，有回个周末真的好了，虽然我要参加这次大会，我都是觉得不错的。
I'm glad we made it to DC. It's a good time to just kick back and relax.
我好开心你到华盛顿啦，可以休息一下。不过你头先话 kickback 系咩意思啊？肯定唔系要踢啲乜嘢啊嘛。
No, I don't. I just mean to relax with my friend, you.
哦，同朋友一齐玩，即系话同我一齐玩。你头先话 kickback 系翘起对脚，痛痛快快嘅休息，系咪咁解呢
？Yes, kick, K I C K, back, B A C K.Last weekend, we were in New York and kicked back with your friends. Remember?
嗯，冇错。上个周末我哋系去纽约同我嘅朋友一齐玩。咁讲，我哋上完堂一齐去咖啡室休息，亦都可以话 kick back。不过我以前听人讲过 ，kick back 嗰个系指贪污受贿噃。
Yeah, it can be used that way as well. When one person pays someone else in return for a job.Or a contract.
Oh, 为了得到一个职位或者争取到一个合同而贿赂某个人，这个也可以用 kickback 来到表示。咁讲 kickback 可以解释做休息啦，亦都可以解释做俾某个人一啲钱用嚟换取一个工作职位或者其他好处。咁呢两个意思完全唔同嘅，咁佢哋个拼法系咪一样噶
？When you mean corruption, kickback is one word.When it means to relax, kickback is two words.
哦，喺指贿赂嘅时候 ，kickback 系一个字；喺指休息轻松嘅时候 ，kickback 系两个字 ，kick 同 back 就差呢少少啫。冇错啦，嗰日我喺报纸上睇到一个公司嘅总裁将合同俾咗一个俾佢胡勇嘅承建商。
Yeah, that company executive got a kickback.Sometimes a government official gets a kickback from a company for government contracts.
係啊，有啲承建商為咗得到政府嘅合同而賄賂政府嘅官員。
Well, enough about kickback. Hey, do you want to go to any of the panels this afternoon?
嗯，你問我下晝要唔要參加邊一個小組討論，就去嗰個討論東方建築特色嘅小組啦。其實我好想去咖啡室休息嘅。
Okay.Maybe once we're done with the panel, we can go out and do something fun.
嗯，好主意。小组讨论之后咧，我哋就去玩咯。好啦好啦 ，Michael， 会终于开完啦，我哋要计划一下今日去边度。不过我要先饮杯咖啡。
Okay, okay. Geez, you have such a one-track mind sometimes. Do you know what a one-track mind is?No, I'm not making fun of you. One-track mind means you're only thinking about one thing all the time. Today, all you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is coffee.
Oh, 原来 one-track mind 就是成日想住一件事。你话我今日只系想到咖啡，咁你就错啦。其实我每日都中意饮咖啡嘅。你要话我 one-track mind， 咁我都冇办法啦。我要靠咖啡提神啊。
You should remember this phrase. It's commonly used.
Oh, one-track mind 仲系常用嘅讲法，所以我要记住。嗯，我搵个例子啦，睇下我用得啱唔啱。你识我朋友黄光啦，佢成日喺度做嘢，从来唔想第啲嘢嘅。你可唔可以话佢系 one-track mind 呢
？Yeah, you can say that. It's amazing how much she works. Never does much of anything else.
哦，佢就系咁样嘅工作狂。嗯，你哋男人都系 one track mind， 脑里边成日想女仔嘅。
Yeah, there's one particular girl I think about。
啊，你净系想住一个？边个嚟噶
？Oh, here's the coffee shop. Two coffees, please。
各位听众 ，Michael 同李华今日喺对话当中系用咗 kickback。当 kickback 作为一个词嘅时候。意思是指贪污受贿。当 kickback 用作 kick 同埋 back 两个字的时候，咁个意思就是解休息，同其他人一起玩。咁佢哋喺对话当中系仲用咗 one track mind， 意思就是指脑里面只是去想一件事。咁各位听众，今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完啦，咁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